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now at this time, I'd like to introduce a young man, Julian Lennon, to do Johnny B. Good. Come on, Julian.
耶鲁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由乔纳森·科特对话苏珊·桑塔格的访谈录，最近这本访谈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你现在收听的是吉贝电台，我是吉贝小精灵。今天借由这本访谈录，我们更多的了解苏珊·桑塔格。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2004年逝世。作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见证了思考人生如何成为一种令生命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活动。自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反对阐释》开始，桑塔格对流行和高雅文化的忠诚就从未动摇。这本笔调轻快、平易近人的文集涵盖了从至上女声三重唱到西蒙娜韦伊，从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到穆里耶的广泛内容。正如他在该书30周年纪念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门乐队之间，我当然会选择前者，但问题是我干嘛非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作为艺术色情学的支持者，他赞同法国作家罗兰·巴尔特所谓的文本的快乐，还有他把心灵的生命称作欲望、完全的智慧和快乐的观点。在这方面，他追随威廉·华兹华茨的脚步，在他的抒情歌谣及序言中将诗人的任务定义为直接给一个人以愉快，这一任务对他的要求便是对于宇宙间美的一种承认，对于人本有的庄严性的一种顶礼，并且坚持对于以爱来观看世界的人，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是什么让我感觉强大？桑塔格在一篇日记中自问。他给出的答案是爱和工作，以及他对心灵的狂喜的肯定。显然，在桑塔格看来，爱、欲望和思考从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活动。桑塔格非常欣赏的作家、诗人和古典主义者安妮·卡尔森，在他迷人的作品《爱欲之苦乐》中指出，认知在思想者心中起的作用的方式与爱神在恋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卡尔森还说，当心灵开始寻求认知，欲望的空间就敞开了。桑塔格在他关于罗兰·巴尔特的随笔中附和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写作既是拥抱又是被拥抱，每一种观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观念。桑塔格曾经被邀画过一幅自画像，只用30秒就交了卷。自画像是一颗六芒星，上面写了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桑塔格彻夜不眠地敲打打字机，读一整书架书，只为了写一篇书评。是因为有如此胸襟，以及要想真正担负起完成一部巨作的风险。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桑塔格都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 冲破性别、年龄等等诱导人们循规蹈矩地去生活的分门别类的限制。他相信彼此对立的事物，比如思考和感觉、形式和内容、伦理和美学、意识和感官，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体两面，就像天鹅绒的羽毛。正着摸和反着摸是两种纹理、两种感觉、两种明暗和两种理解。例如，在1965年的随笔《论风格》中，桑塔格写道，把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并不是以美学的宽容来掩饰纳粹的宣传。其中固然存在着纳粹宣传，但也存在着我们难以割舍的别的东西，灵气、优美和感性的复杂动态。而十年后，他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又反其道而行，评价《意志的胜利》是有史以来最纯粹的宣传电影，其构思本身就排除了该电影制作人能够拥有一种独立于宣传的美学构思的可能性。桑塔格的解释是，他起先关注的是内容的形式的含义，后来则希望探索形式这个概念本身的内容含义。桑塔格自称是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所居的道德家，这与华兹华斯不谋而合。华兹华斯说，只有偷情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对苦痛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同情是和快感微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毫不奇怪，桑塔格在拥抱他所谓的多元性、多样化文化的快乐的同时，从未停止旁观他人的痛苦。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也以此为主题命名，以及努力去减轻这种痛苦。1968年，他应北越政府邀请，作为美国反战活动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河内。他在日记中说，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评价我的身份、我的意识形态、我的文化心理、真诚的含义、语言、道德决策、心理学表现。20多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九次访问了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见证了长期围困之下38万居民的苦难。1993年7月，他第二次访问期间结识了一位萨拉热窝出身的戏剧制作人，他邀请他担任导演，与当地最出色的专业演员合作排演萨梅尔·贝特克的《等待戈多》。狙击枪的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成了排练和演出的背景音乐，政府官员、医院的医生、前线下来的士兵，以及许许多多身心饱受摧残的萨拉热窝人观看了这出戏剧。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他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惊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正如他曾经宣称的，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If your sweetheart sends a letter of goodbye, it's no secret you feel better if you cry. When waking from a bad dream, don't you sometimes think it's real? But it's only false emotions. 关于作者乔纳森·科特。乔纳森·科特自从滚石创刊起就是滚石特约编辑，并且还在同时为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等许多报刊写稿。他的著作颇丰，包括最近出版的与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共度的日子。1995年他出版了滚石评论，在2005-2006年他出版了对话格伦古尔德和 Bob Dylan。关于作家和作家之间的访谈，乔纳森·科特在他的序言里是这么说的：有些作家认为参与一次访谈就像诗人肯尼斯·雷克斯雷斯在一次特别糟糕的鸡尾酒会上后说的那样，是晚餐前把舌头泡在烈酒里。伊塔洛·卡尔维诺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短文一次访谈之前的遐想中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告诉自己今天必须过得卓有成效，然后总会有某些事情让我无法写作。我今天要干什么？哦，他们要来采访我，上帝救救我。更加抗拒访谈的例子还有诺贝尔奖得主 J.M. 库切，他在与阿特维尔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我有哪怕一点点先见之明，从一开始就不会跟记者扯上关系。10次访谈里有9次是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而这种模式的惯例允许这个陌生人跨越2个陌生人交谈时应有的恰当界限。对于我来说刚好相反，真理是与沉默、内省和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演讲并不是真理的源泉，而是一种弱化了的临时性的写作。主持人或记者挥舞的惊喜之剑不是真理的传声筒，相反却是一种武器，是访谈这种事固有的对抗性本质的标志。苏珊·桑塔格不这么看，我喜欢访谈的形式，他曾经对我说，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中最困难的事就是你孤身一人，不得不假装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我喜欢跟人说话，对话让我不再离群所居，而且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读者，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无疑我想了解个体的想法，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谈。You are my sunshine, my beautiful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Just the other night, it happened again. As I was trying to get some sleep in, I thought I heard you. 关于乔纳森·科特与苏珊·桑塔格，他们的访谈，也就是这本书。乔纳森·科特说，1966年的一天下午，我在伯克利校园里跟苏珊不期而遇。他告诉我他应邀来学校做一个演讲。我告诉他，我刚刚开始在 KPFA 电台制作和主持一档原创的午夜栏目。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准备跟好友汤姆·拉迪一起去采访电影导演肯尼斯·安格，谈谈他的影片。天蝎星升起。不久后，汤姆就成了太平洋电影资料馆的馆长。我问桑塔格是否有兴趣参加这次谈话，他答应了。1967年，我搬到了伦敦，成为《滚石》杂志的第一位驻欧洲编辑。1970年回到纽约后，我还继续为这份杂志工作和写稿。 苏珊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欧洲，我们总能时不时的在同样一些晚宴、电影放映会、音乐会，既有摇滚乐也有古典音乐，和人权活动中碰面。多年来，我一直希望为《滚石》杂志采访苏珊，但是一直没想好怎样开口。不过在1978年2月，我觉得时机到了。前一年他出版了赢得广泛赞誉的《论摄影》，另外两部作品也即将面世，《我及其他》和《疾病的隐喻》。前者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8个短篇，被他自己称为与第一人称展开的一系列冒险。苏珊在1974年到1977年间进行了乳腺癌手术和治疗，作为癌症患者的经历是他写作后者的催化剂。所以当我决定问他是否愿意做一次访谈，并提议将这三本书作为谈话内容的切入点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1965年的一篇日记中，苏珊曾经宣布，在我能够像莉莲·海尔曼对《巴黎评论》讲的那样清楚、权威、一针见血之前，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13年后，6月中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苏珊坐落于巴黎16区的公寓。她和我坐在起居室的两张躺椅上，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我的卡式录音机。我聆听他对我的问题清楚、权威、一针见血的回答，显然他已经实现了当年自己为对话设立的目标。和我采访过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同，苏珊不是一句句地说，而是大段大段滔滔不绝。也许只有钢琴家格伦·古尔德是另一个例外。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组织和阐述思想时的精确性，以及道德和语言上的修饰。他曾经这样评价过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风格，用括号和限定词来校准所有要表达的意思。他的语言如此丰富和流畅，证明了法国人常说的讲话也能醉人。他曾经在日记中说，我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并补充道，对于我来说，这是救赎的主要媒介。但是在谈了3个小时之后，苏珊说她需要出去吃晚饭之前休息一会儿。我知道我已经为滚石的访谈收集了足够的材料，不过出乎我的意料，她告诉我她很快就会搬回纽约的公寓住9个月。鉴于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想要跟我谈谈，她问我是否愿意回到纽约后继续完成我们的对话。5个月后，11月一个寒风刺骨的下午，我来到他位于河滨大道和106大街交口，俯瞰哈德逊河的宽敞的顶层公寓。这里有他藏书达8000册的图书室，是他所谓的我自己的检索系统和我愿望的档案馆。在那个神圣的角落里，他和我坐着谈到深夜。1979年10月，《滚石》杂志刊登了我对苏珊·桑塔格访谈内容的1/3。现在，我第一次将这段35年前有幸参与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完成的对话全貌公之于世。在我看来，在1996年一篇题为《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的短文中，桑塔格将他卓尔不群、鼓舞人心的智慧信条做了最动人的表述。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会灭亡， 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的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在这本访谈录中，苏珊曾经提过，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或许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变得足够有价值，但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这个愿望也成了这本访谈录的标题，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他希望自己可以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他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来过。也许我会做一些不同的事，也许不会，或许我会拿自己开玩笑，或许我会用笔名发表作品，管它是什么作品呢，然后每个人都会大笑着说，这绝对是苏珊·桑塔格写的，因为我不会用别的方式写作，肯定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我想说的是，我的思想总是在不停地前进，再前进，到达新的起点，而不是回到原地。Rockin' Rollin' Rover, cutest dog I ever did see. Rockin' Rollin' Rover, cutest little dog I ever did see. One day I heard some music whil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aw a crowd of people rockin' rollin' with the beat. Stretched my neck above the crowd and what a great surprise. A cute little doggy was dancing.Wagging his tail to the rock and roll, he was wiggling his ears to the rock and roll. From all around the town, the people came. He was rolling his eyes to the rock and roll, he was tapping his paw to the rock and roll. And that's how little Rover got his name. 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期的节目。今天的几杯电台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主播几杯小精灵。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To the rock and roll, and that's how little